弟兄姐妹大家好哈，就是像刚刚说的一样，是回家的那种感觉，回到家跟家人大家一起有一些分享。那么大爹在我们大概是2015年回去以后呢，我就没有来过。那大爹中间呢来过两次，那么跟大家有一点短暂的见面。那么我们在2017年我们回到了台湾，因为大爹的妈妈从美国回到台湾，因为哥哥姐姐们他们年纪大了哈，那大爹是家里头最小的儿子，都70岁了，所以呢这个陪伴妈妈。那么所以我们在2017年的2月我们回到了台湾。我真的经历到神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时候呢，我们回到台湾，那个时候就想说啊，陪伴妈妈啊，那妈妈现在98岁，很感谢主，身体很健康。这个本来回台湾的时候吃了4种高血压的药，但是呢，现在呢，哎，他一颗药都不吃了哈，这个血压很正常，所以呢，医生就说呢，可以不必吃了啊，可以这个就是。身体非常的好，而且还可以自己动，那么可以行动自如各方面，我觉得很感谢主。听起来我们回去是照顾妈妈，其实就像刚刚我们看听这个垂真姐妹的见证，在2017年的6月底，她回到了台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婆婆就是基隆妈妈到台湾的时候呢，垂真就说了，她说大爹大妈，我呢在上海工作，我不会回台湾，所以我台湾那个房子呢，你们先去住，觉得好了，你们住不起，要去找别的地方的话呢，至少你们不是那么的紧急了嘛，你就先住我们那里。那我们住那个环境也觉得很好，所以呢，我们但是觉得说房间太少了，只有2个房间，就在那个他是4楼，我们就在5楼租了一个房子，有3个房间的。没想到他6月底回来的时候。人很不舒服，我大爹呢跟我就说不行，一定要去看医生。结果我就陪他到长庚医院去看医生，没想到我们他照了 X 光完了以后，医生就把我们突然就是隔离起来了。哎，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把我们隔离起来了？哎，那么医生说他恐怕是肺结核，所以呢你赶快先戴一个口罩，然后呢就很紧急哈。那后来到最后的发现，在检查各方面的时候，发现他是已经是肺腺癌的末期，就是要这个末期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吃一种那个药呢还有效，后来那个药就没有效。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因为他住4楼，我们住5楼，每天他就到我们楼上来吃饭啊，然后呢，我们早上吃完早饭，我们一起晨更。他后来就讲，他说大爹大妈，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过家人的生活，我都是一个人。谢谢。一个人呢在家里头呢，就是他到外面去就是随便买一点东西就回来吃了。他说在这一段生病的时间，我好像过了家里有老人啊，有他的好像大人在，好像真的是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哈，神让我曾经得过癌症的人能够陪伴一个得癌症的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这是一项。另外一项呢，虽然是陪伴大爹的妈妈，那在当中呢，大爹呢感谢主给他有很健康的身体，他的哥哥得了急性血癌，那么结果呢他跟他的孩子配一对都配不成功。我们如果没有回台湾，他绝对不会想到大爹，就没想到大爹这个去验他大爹的完全配对，然后呢那这个就可以把大爹，但是呢医生有点考虑，两个人都是已经都一个60，那时候是69岁哈，那他哥哥已经也上70了，那这个年纪大的大家都不太愿意做，为什么？怕万一做失败了，把他们的这个成功率就降下来了嘛，要做一个这个做不成功，那让他们挂。那没想到呢，那他们就说那先试试看吧。没想到一做，他们抽， 他们以为说大爹的那个干细胞恐怕只有一点点，第一天抽出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问说，哎，抽多少？那个人讲是要讲七，他等于说是七，等于说七万，
七的十的六次方，
反正就是这样子。他讲七，那个医生听了一，他说哦一呀、啊，啊，那恐怕这个要再继续努力啊。结果那个人跟他讲说，不是一是七，他说哎呦，年纪这么大的人，这个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抽的也没有抽那么多的干细胞哦，竟然他的身体这么好。他说哎，那本来说讲够的话就好，他说能不能明天再抽一次，所以呢就有等于将近14号这个分量。所以真的很感谢主，虽然我们回去是陪伴婆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神让我可以能够陪伴随身，也让大爹能够把他血液里头很好的那个干细胞给他的哥哥。而且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真的他的哥哥呢从那个吴俊四号吴俊的病房出院的时候，没有就进到普通病房，直接就从那个吴俊四的医院就出去了，因为他里面的造血的功能很好啊，让他的这个各方面都很好，所以现在正在慢慢恢复当中。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哈，主让我们在这个当中经历到主做事的奇妙。我想如果垂真得癌症，我们恐怕在泰国的话啊，有侍奉有什么，我们不可能，就是在那个当中我们回去了。那他的离世也给我有一个责任，因为他后来呢就把他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受益人的名字改成我，他说他希望能够呢把他的这些钱呢能够带到台北去做一些关怀老人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跟大爹在讲，我说大爹啊，我们做了儿童，做了成人这个方面，大概我们回去要做老人的工作了哈。再回到台北，那么人家说你们什么时候去？我们说等到妈妈回天家以后呢，我们回去能够把一个姐妹她的一个心愿能够完成在那个台北那个地方，因为她看到在那边也有很大的需要，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是一些服侍主的人，到了年纪大的，他们有一些地方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些关怀他们的事工。所以我觉得神让我们在回去的这个里面经历到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回去也遇到了有一些以前我们在台北的一些孩子，他们也长大了。神让我们真的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呢神真的让我做一个多子的乐母在这个今年的那个母亲节里头哈，那么有一个地方请我去分享，就想到圣经里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在成为多子的乐母，在家中成为多子的乐母。神真的给我们许多的学生，他们关爱我们，关怀我们啊。那么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神也让我们没有缺乏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在台湾的生活各方面，哥哥姐姐们他们都很乐意的，他们觉得就是说你们肯能够从泰国回来陪伴妈妈。他们真的很感激我们，所以只要他说只要你们有服侍，你们可以去，我们随时回来。所以这次我跟大爹，我们能够到美国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到亚特兰大，然后到再过来出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姐姐姐夫呢，他们就从美国回到台湾去陪伴我的婆婆哈，能够让我们能够在那个地方服侍。那么在我跟大爹我们在准备去亚特兰大的时候，在有一些事情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觉得我跟大爹我们成长哈，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同一个教会一起成长，学生团契，然后到这个出来工作，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长辈们在教会里头，像吴长老啦、七长老啦、七老师母哈，他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很好的榜样。我觉得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在我们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的某一些的东西也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这个生命的传承，生命的影响，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觉得在神的家中真的是很美我们从这些长辈的身上学习很多，因为我们做学生时代我们也调皮，当然我没有像大爹那么调皮哈，大爹是比我很调皮的多了啊。看到大爹从调皮改变， 那么我们能够跟着传道人一起到台湾的山地原住民的地方去，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因为有人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去台北是因为我们有榜样，我们有许多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学习。我觉得我刚到泰国去的时候，他们叫我王师母，把我吓一跳，因为我在教会里人家都是叫我王姐姐，真的还师母，在我的感觉有师母是那个很高高的那个，然后年纪很大的了啊，哇一下人家叫我师母，我马上就想，哎呀我们教会那个师母是什么样子，哎呀他跟人家讲话的那个样子什么啊，他做什么的事情了，哇心里很紧张啊，这个师母好像觉得是，我就觉得说哎我还有可以想到的可以学习的榜样，我真的感谢主。我说因为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得到很多的益处，我也巴不得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对主的一个心不但的是影响到 你自己，也影响到 你家的孩子。我常常跟大爹讲，我说大爹你要感谢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妈妈非常爱我的爸爸，我看到他们啊、哦、没有吵过架，所以我也不会吵架，所以我跟大爹在一起我不会跟他吵架，吵不晓得怎么吵架，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这样，我的公公婆婆也没有，就是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妈妈就是爱爸爸爱我们孩子，所以给我的这个一生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家在帮忙也陪伴照顾我婆婆的那个人讲，他说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做太太的这么样爱丈夫，我说看看我把他当儿子吧，啊，他是我的大儿子，我是他小女儿啊。但是呢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的人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说不但是我的长辈的，我也受学生的影响。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2011年上山的时候，在我在新邦一分校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呢，他是住校生，他来的比较早，但他来的早没事干啊，在那里晃晃，我就说哎俺妈妈你去把地扫一扫，把宿舍灰弄一弄，哦他就听了我的话然后就去了，然后就一边扫一边在唱歌。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说，哎呀主啊，借着这个孩子啊，突然让我学到一个，就是他没有埋怨。假如说我们像有些孩子，假如说你去扫什么，为什么说要我扫，别有住校生那么多他们还没有来为什么叫我去扫，他没有他就去做。我就觉得说主啊真的帮助我，也是一样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从这个孩子他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那种的欢喜快乐去做每一样事情，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也没有说是要去比较什么东西，欢欢喜喜的。那还有一个到我们山上来的短宣的一个老师啊，他在就是这次我们到亚特兰大也见到他啊，黄玉伟老师也是一样。他那一次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山上来教课的时候，因为他来得晚的话呢，一般的老师那个班级的导师我们都安排了，那我们就在想说哎呀要给他安排哪一班，哎呀有一班呢、啊、那一班的学生是很调皮的，因为那一班的学生很调皮，所以我都没有安排外面来的老师做他们的班导师。结果呢他来了要总是要给他有一班呢、啊、我说伟伟对不起哈、哦、我给你这一班的学生呢比较调皮，教过他们的老师呢都说这一班的学生不好教不听话，你忍耐忍耐一下哈、哦、结果没想到啊，哎他去教了这一班的学生以后，哇他就常常会来跟我讲，大妈哇这个学生怎么样，哎呀那个学生怎么样，不是讲他坏的地方，讲到每一个学生都是好的地方。哎呀我就觉得奇怪哈、哦、没几乎教过的那班的老师都说那班学生不好，可是在这个老师的眼光里头每一个学生都是宝贝，而且他教了以后呢那一班的学生表现都不一样。哇以前是一盘散沙，个人都是调皮捣蛋，但是呢在这个老师教导下呢，这些学生啊都变得很听话了。哎呀我就觉得说，我说主啊真的你从这位老师身上，就他没有埋怨说这个学生不好那个学生不好，而是在他的眼里头他看到每一个学生里头的长处，而且他鼓励他们，这些学生都被他感动。哎呦我就觉得说神不但是借着长辈给我学功课，也借着我们的平辈或者是比我们的小辈他们的一些的表现也再再的提醒我给我学习。真的生命影响生命，那个生命的 是很自然的，不是做作的，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你可以从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学到功课，这是我真的特别感谢主的哈。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有许许多多可以学习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在你的身上，神有给你某一些，你真的好好的更加的爱主的时候，主会借着在你身上表现出来的，让人得益处。我就把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阿妈很不容易啊，阿妈嫁给我40多年，这个我常常这样讲，我说若是我生命里没有大妈的话，我不知道会成为什么。而且我也这样讲，我说不是每个女人可以做我老婆，但是呢，大妈做任何一个男人的太太，她都会很成功。真的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晓得，我这个40周年呢，我们结婚40年的时候，我坐在这个地方，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好像有很多话要想跟大妈讲，我就拿了个地头这个录音机，我就讲完了。讲完以后又配上相片什么，配上音乐什么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大妈常常躲在一边看。真的我很感谢上帝，大妈刚才分享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假如没有大妈，我去那些地方不晓得会怎么样，真的是这样。下面我要讲一点的就是，因为刚好这一次他们宣道年会在特兰大，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今天这个 Alice 他要这样的介绍我。其实我们也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是我们很觉得好像很有荣幸，上帝让我们有参与了这样一种的宣道的这个行列是这样。那么可能因为是现在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这样做，所以自己就觉得伟大。其实今天是好人好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表扬大会，其实都是应该做的，只是做的人比较少，所以这些人被表扬，是不是这样？其实在我们感觉也是这样，只是呢有很多人还是想不通，像这样的深山老岭哈，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车路，你们怎么会在那边那么久？这是很多人想不通的，怎么会在那边那么久？5年好不好？不是哦。10年好不好？不是哦。15年好不好？不是哦。20年，在那样的环境，我几乎从32岁到52岁，整整20年精华的岁月在那个地方，别人想不通为什么。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大公开秘密，好不好？跟大家讲，就大家到美国来，你追求的享受，你享受到了，但是呢，你不一定满足，你也不一定有喜乐，是不是这样？真的，所以我常常说，到美国来还不喜乐的人，你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了。我们山上人，你知道吗？他不开心，他不满足，他说：“哎呀，因为山上太苦了，所以他就到县城去。到了县城还不满足，他说：‘啊，我可以到省城去。’到省城还说不满足，省城还不够先进，他可以跑到这个首都，可以跑到曼谷去。”到曼谷还不满足什么呢？他可以去日本、台湾，现在到中国，甚至到韩国，他们可以打工。这些地方还不满足什么呢？可以来美国。到美国你还不满足不喜乐，你去哪里啊？就变成全世界最痛苦的。你们同意吗？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去到了一个当地人都觉得他们很苦的一个地方，而我们不觉得那么的苦。里面很重要一个关键是什么？因为我们在那里更深的经历到这位上帝的真实，你遇到了上帝不得了的满足。我想请问一下，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假如我只是一的话，你知道一加上无限大等于多少？
无限大。
在美国的博士是1000，1000加上无限大是多少？我突然发现我有了耶稣，我不比任何人差，因为真正不差的是我的主。所以很真实的经历这位主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真实，就在那些环境你没有东西可以靠。你以为圣经里面这个耶稣平静风浪大自然的改变是假的吗？我们在那边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嘛， 有一次他们领导通知说，王老师你这段时间不能下山。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到情报，有人在半路要短我，要杀我。但是时间到了，我们山上没通讯设备，跟山下的弟兄姊妹传道的同工们约好了时间去布道了，你能不下山吗？你能不下山吗？也没法通知得到，人家在那边等我，因为这个太北开荒布道队是我做队长的，我到了时间不能不下山。我前天晚上还在那边想说明天怎么办，怎么下山。晚上睡觉还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那么人家那些要短我的人，要短我半路上要短我杀我的人，他们怎么知道我下山呢？后来我一看，在我们礼拜头上面的那个包包头，就在我们礼拜堂上面，他们泰国人就在那个地方扎点呢。我说只有他们，我什么时候出去，他们知道，他们冒号机下山，山下人就知道王老师下山。所以我还自作聪明的，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前想后想，我说明天早上起来我就，那个时候我们毛路已经挖好了，所以我说明天早上呢我就车子这个开出去，带了个孩子，然后怎么样开出去，那么太平了，王老师下山了，我说我去拿几根柴，然后呢又回来，哦王老师又回来了，去捡柴，以为我今天是捡柴日。去运财的事，我说我第二次再出去，再回来啊，第三次再出去，再回来，到第三次我就下去了。事情怎么样就交给主了，我反正尽我的这个心想象到最后，啊，想到这一点我就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大雾。我住在永泰，前前后后从来没有过一次大雾的，就是那一天早上，大雾。就是那一天早上，以前也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就那么一次。我在那个地方住了将近9年，没有，我们这个村子没有雾的，就是那一天清晨，我一起来看到雾，哎呀，我礼拜堂看不到那个山头上面的太国兵，我还不放心，我就跑到上面去跟那个太国兵，一方面跟太国兵给他露露脸，知道王老师还在啊。阿龙沙发看吧，就跟他讲讲，主要是我到他上面看看能不能看到礼拜堂，也看不到，所以我就很放心下山。怎么会就是那一天有雾？听众姊妹，你了解吗？今天我们常常什么呢？我们一切的事情捏在我自己的手中，我安排，我计划，我什么，所以一切的结果都在我的掌控里面，你没办法去经历上帝，不是这样吗？像我们那地方也是经历什么呢？这个，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赶鬼啊？没有啊？你们相不相信耶稣的能力胜过鬼啊？相信？那有人甚至跟你讲到了，有鬼你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相信就是相信一个道理而已。我们在那个地方就不是了。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你怎么办？百姨是养鬼的，你知道吗？百姨这种民族是养鬼的，他会养这个小红鬼的。我们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个百姨他养小红鬼没有办法了，因为他太困扰了，他们就在信耶稣，信了耶稣怎么样的，小红鬼就不见了，他们就很开心，对不对？以后带领他信主的传道老师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们中间没有老师啊，没有传道人啊，我们到泰国又怎么样？他们去了就安排我们到这个没有传道人的这个礼拜堂去。我们去没有多久啊，这一对百姨夫妇啊就跑来礼拜堂找我了。他说老师，我们隔壁邻居要把我赶走，说我不搬家他要烧我们家房子。我说泰国这世界有法律的地方，王法的地方吗？怎么可以这样呢？他说你不晓得，他们说我们家曾经养鬼的，信了耶稣以后呢，鬼就不敢住在我们家了，现在跑去他家害他的孩子，突然他孩子不会讲话，你晓得吗？他说只有怎么样呢？只有让他们在这个搬家走，信耶稣的主人不在了，这个鬼可能会就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办呢？那你要不去这个跟人家讲讲？我说你们好。你们既然跟老师讲，老师是信耶稣人，你们信不信？你们信耶稣，好，我们去找这个你的灵舍，去找了灵舍以后怎么样呢？就问清楚， 原因是这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万一你给他们搬走了，鬼还不去那个地方怎么办？对你还是没有好处嘛。你到底是要他们搬家，还是要鬼离开你家？就是这样，就是。他说我真的不是要他们搬家，假如他们搬家，鬼还不回去了，我白白还你他们去警察去告我的话还有问题。假如只要鬼离开我们的家，离开我们的孩子，他们不一定要搬家。我说好，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说耶稣可以，耶稣可以，所以我就跟他的孩子这个。我说你这个小黄鬼离开这个家这个孩子，你所以我讲话还是有点江湖气的，你有胆量就来礼拜上找我，就不要在这一家，不要在这个孩子身上啊，我就回礼拜上。我晚上睡觉很好睡的，那天晚上凡是在礼拜堂的半夜，不是梦呀，就是半夜就惊醒，除了敏文以外，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我说好了，天蒙蒙一亮我就跑去那家，怎么样？你们小孩这个鬼离开你们家了是吧？他老师你怎么知道呢？我说昨天他来礼拜堂了，我跟他讲说礼拜堂不是你的地方，小黄鬼你走了远远的，也不要去进去那家，所以我就知道你们家的鬼走了。他说是，他的小孩半夜就会讲话，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文明城市里面，耶稣只是一套道理，他是真真实实的上帝，在什么环境里面经历，就在这些环境里面经历嘛。吸毒的人，我觉得最奇妙是人的生命改变。什么叫生命改变呢？我讲你，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爆了，你们知道什么叫献祭啊？叫烟祭啊，就是公鸡多了以后会很乱，所以呢，你养鸡是公鸡的话，等到它会叫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就可以来散它，就让它做太监鸡。你知道太监为什么很乱？叫哎呀，它很乱的，就因为是太监，所以有太监鸡的，太监鸡可以养很久，明白了吗？而且会越养越大，不会饥饿，不会老。啊，这个很稀奇的。所以有一天有个人就抱了一个献祭来给我，老师这是我养的鸡。我一看这个弟兄我就知道为什么呢，他曾经是个吸毒。我们刚刚到永泰村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很热心的晚上就鼓励人家去做礼拜，耶稣好，鼓励人去做礼拜，人家去做礼拜了家里空了他就去偷人家鸡，因为他吸毒。你看后来他信了耶稣，这个不偷人家鸡，自己养鸡，自己养那个大的献鸡拿来送给我吃，我说这是神鸡嘛，不是吗？就他生命有改变，就慢慢看到也是一样，就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就看见神在人生命里面做工，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不是纸上谈兵，不是一个道理，他是又真又活的一位上帝。所以就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很心甘乐意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慢慢在那边，我们在那个泰国北部那些环境里面，那么几十年，将近就是十年，在泰缅边界的泰国的山上，十年在泰缅边界的缅甸的山区，十年我们退休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在清迈就一直做，从中国到清迈去读大学本科、读研、读博的这些人，相互传福音。三十年的岁月，其中我们大概还有六年，加起来有六年多七年的时间在美国，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很受怎么样？我们曾经有连续大概有四年半在罗兰岗礼拜。其实我们在罗兰岗礼拜堂的情况也经历很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不管这个礼拜堂的事、行政的事啊，这样这样，我们就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里面，我们觉得人才是神所爱的。你礼拜堂漂亮很好，那礼拜堂今天像一个家庭一样嘛，家漂亮家一定幸福吗？啊，家漂亮啊，房子漂亮家一定幸福吗？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我慢慢是不看重外面怎么样，我看重是来到这里的人怎么样。 我们至少有点爱嘛，至少有一点彼此真诚的相交嘛，相处嘛，这边就这样嘛。所以就慢慢慢就发现，原来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可以做工，神可以让凡是真正相信他的就遇见他。我说我今年到70岁，我说假如把耶稣从我生命里拿走的话，我不晓得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真的不敢说。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有的没有比大家多，真的。我们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去才以为我像耶稣，抛弃了这个台湾一切的荣华富贵，去到最贫穷的山区，还以为是耶稣，有没有？像耶稣一样抛弃天价的荣华，是不是哈？后来不是，我在社会上工作了也有9年呢。我自己有的财富可以把我们永泰村所有的财富，鸡、猪、羊、牛，通通买下来的，哪里像耶稣啊？耶稣是草鞋走四方。后来我有机会来美国，我才有点像耶稣，因为你们有的我都没有。但是很稀奇，有一群弟兄跟我相处的时候，是啊，我们有的你都没有，但是你有的我们也有得起。慢慢我才发现说，有耶稣的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我有的都是钱买不到的，今天在美国很多人有的都是钱买得到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有个这个座右铭：钱买得到的非我所要，有永恒价值乃我所求。横批：主是我，耶稣是我主。今天弟兄姊妹，你真的你好好想想，我在山区。现在要我选择，不选择美国，有机会我还要回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在美国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手所造的，你知道吗？人造出来的东西是要赚我们的钱，上帝造的东西是为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所以我宁愿到一个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去，也不愿意留在都是我生活里面一切都要靠着人手所造的东西来养活我。而且很可怕，怎么样呢？人为了要赚我们的钱，啊，人为了赚我们的钱，他的目的要赚钱，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的好，上帝造的东西是为我们好，为了爱我们，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大家了解吗？经过这一次，更加了，当我哥哥有这样一个白血症的时候，没有想到我抽大概有20罐的血，把我所有的血液的整个通通都分析了，因为这个移植干细胞不是很简单，你的血一定要很好，它成功率才会高的，不但是配对 DNA 配对 match 啊。没有想到医生说你的血怎么这么的好啊？我说我吃了20多年 organic 的东西，怎么会不好？原来上帝带领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对文明城市人来讲是非常奢侈的一个地方。你们天天吃 organic 的东西吗？我是天天都吃 organic 的东西，所以我慢慢才发现什么叫文明呢？发明了电冰箱，你们再也吃不到新鲜的东西。你们了不了解？我觉得文明世界一切的进步，儿子，哎呀，你为什么要这个花钱买车啊？因为可以节省时间，节省时间干什么？可以用钱来买车，你懂吗？今天我们所有的一些东西，你把它约分，你我要省时间，我要什么都要花钱，花钱呢？这个花钱怎么样呢？花钱要去配这些 bill 有没有啊？分期付款的东西。所以你慢慢看这个人啊，这不晓得干嘛。我们在山区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不对？生活里面的每一家都可以跟大人小孩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我们除了赚钱以外，好像没有什么时间。那么赚了钱干嘛呢？买那些可以省时间可以赚钱的东西，它变成这样。这个很可笑，就我看起来是很可笑的，但是没有办法，大家回不去。只要我选择，我还是回到上帝造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去，比较自在嘛。而且我慢慢发现城市里面的医疗有点问题。我问大家啊，这一次我用上帝造的干细胞救我哥哥，我妈妈才发现 我们上帝造的，我们这个人病了，用人造出来的药，他会医得好，这个是不 make sense 的。现在西药已经慢慢回头到什么叫细胞疗法，这个免疫系统疗法，就用上帝造的东西做材料来医治上帝造的人出问题，这才 make sense 吗？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中医就是医病，就是用上帝造的草药，我觉得还合理一点呢。丁志明好好想。所以等到我接触了上帝创造的环境，我慢慢发现我真的这个大家觉得很苦，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你知道吗？我今天身体那么好，70岁讲话中气足哈。Harry 27号明天下午打乒乓球，你哇哇叫了，这个累了，我继续打，我跟你们车轮大战那边，我一天打2个小时的乒乓球，是在球会都是跟打。我刚刚开始胖的，说我瘦了，你怎么瘦呢？我说我现在陪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对不对？那么我们男生照顾妈妈有时候也不方便，那大妈照顾我妈妈是大家都说，哎呀，我现在的家里面还是有地位了，那我的地位是女婿的地位。大家都说大妈是我妈妈的女儿呢，我是女婿，所以我的时间多出来怎么样呢？我就一天回去，我一天去打2个钟头的乒乓球啊。那时候比较胖嘛，为什么？什么叫比较胖呢？胖的意思就是说脂肪比较多嘛，是不是？啊，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打完球的球衣啊，泡在水里面，上面浮一层油的。然后慢慢开始这个油不见了，对不对？慢慢油不见了就比较苗条了嘛。现在我的身材好不好？
好。
所以慢慢觉得，我是说，我们活在上帝造的环境的里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处的。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们一点点爱主的心，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原生态的环境里面去传福音，一举好几得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身体非常健康。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心里面很不了解大妈为什么还会得癌症。大妈是下了山，下到平地来，她就得癌症。我说后来神让我想通，假如大妈不到山上去的话，她可能30岁就得癌症了。后来跑下到山来，对不对？可能她的体质和各方面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虽然我知道在美国的你们没有办法回头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但是我还得把我心里话讲一下，真的讲一下。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上帝命令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不是好像故意找我麻烦，信耶稣了我就搞很难的工作给你做，不是。上帝知道那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工作，真的是这样哎。真的，上帝真的是这样。那还有很多人，弟兄姊妹，这个有的时候我思想一个问题是两方面。我们在清迈走路，创造一个人可能是宣教师的，那么多宣教师啊，他们一碰到我，我跟他们分享的东西，他说上帝怎么不把我带进宣教工厂去啊？怎么把我带进宣教和田呢？后来我突然发现，当一个人。就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我们愿意的心不是那么真实的时候，怎么样？神也不带我们去做炮火。你的心没有预备好，不是。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爱主，你是讲给神听还是讲给人听啊？你讲给人听，可能把人家骗了呢。上帝，你没办法骗他的嘛。他知道你真心，他就带你去了。他知道你真心还不够，怎么办呢？我们去到那个环境啊，你三运就疯了，我告诉你，你上厕所就上不出来嘛，那边是这样，那个毛坑在那边还掉下去的，站在那个木板上那边，弟兄姊妹了解吗？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上帝照样爱我们，不因为说我们不去，他就不爱我们，不会的，真的，我慢慢就体会这一点。今天有很多人的组织不是呢？他管你预备好没预备好，因为他参会需要有工作，对不对？你去，对不对？他管你内心到底预备的怎么样，但他就让你去了，去了又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做一期，今天平均下来做一期，以后再坚持了还是不多的。上帝知道万人的心，我们的心准备好了，上帝会带我们去。 你真正准备好了，上帝会带你去，那么你蒙福。那么就算你的心没有准备好，上帝没有带你去怎么样，你放心，上帝对你的爱跟对我的爱完全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我们几十年在那些这个山区里面，今天回来，你们看得出来我们是在山里面活了那么久的人吗？还想回去呢？他变成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再去。等到没有经历过怎么样呢？就有很多的考虑，有很多的害怕，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很蒙福，上帝炼中了我们的心，把我们带去了这样的没有信耶稣人的环境。他变成这样，我们必须要接受不信耶稣的领导所主宰的那一个金三角的环境。但是我知道耶稣爱他们，慢慢可以跟这些你们讲的土匪也好、强盗也好、毒贩也好，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跟我们的领导坐下来讲话的人，纽约这个法院这个通缉他，已经通缉他啊，我是$200万的人呢，你们能想象吗？这样的人居然羡慕我呢。他王老师，你不需要老兵保护，你有安全感。我是有老兵保护还没有安全感的人呢。他很羡慕我呢，他说王老师，我也想像你活在阳光底下一样，这么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见得阳光。他说你是一个不需要钱，你的满足比我更多的人呢。姊妹，有的时候是就是今天让一个有钱的人羡慕我这个钱比他少的人，就是我有的东西他很清楚知道，说王老师你有的东西是我钱买不到的。变成这样，我有时候傻傻的还鼓励他，我说就算你有什么，你犯罪的地方是在泰国，你到美国去自首嘛，他起诉你，他没有管辖权嘛，他也不能直接证明说你的东西就是卖到美国来嘛，你这东西去自首嘛，自首就可以撤销。他说王老师我不敢，变成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变成很多话都能够讲，其实道义有道。我们看这些毒贩，他跟我讲一句话，我慢慢就知道他王老师，我们从前最聪明的人，在山区最赚钱的行业，就是经手买卖鸦片。在城市里面，对不对？在城市里面最有头脑的人买卖什么？买卖军火，有没有？是不是？他说我们山区里面最有头脑的人就是买卖这些东西赚钱嘛。他说没有想到这是世界不允许的。他说假如我真的那时候知道的话，以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愿意把我以前所赚的钱来换取我后半辈子的自由啊。弟兄姊妹，人等到一天你跟他相处久了，你慢慢发现原来人都是神造的，都有神的形象。等到你真正的爱他，他里面那个上帝造他的那个爱好像感受到了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一个最邪恶的人，他也有他很美善的一面。我今天跟谁在讲，我说我们山区这些政治领导啊，假如有台湾来的话，我讲比马英九高明的多。马英九一天到晚用那些读书人，我们山上的领导怎么样的，好事就找我做啊，烂事就比那个烂事做烂事的人还烂的人去治他，这才叫政治领袖。他找一个合适的人，办学校找我是吧，这个搞发展找我是吧，办医院找我，对不对？跟他的干部讲说，我给王老师做的事你们谁都不要去插手，变成这样，好事通通找我做，变成这样。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有很多他这些干部常常这个他们领导都叫他们去做些烂事，他们说王老师你看我要做这些烂事，我怎么来信耶稣啊？我说你赶快信耶稣啊，因为好事都是你们领导会找信耶稣人做的，你假如晚来信的话，好事给人家做完了还是轮不到你，赶快先信。不是这样吧？所以很多的事情就变成很真实的活在他们中间，变成 兄弟姐妹，我们讲一套耶稣的道理他听不懂，秀才碰到兵啊。你真正在他们中间活出了一点点神的爱，他里面那个爱就被碰到了，他就感动了。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做的不公义，他里面那个公义的心他就不爽你啊，他不敢讲，但是他觉得这个人是坏的，怎么做事这么不公不义，因为人是上帝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做的不公义，他不敢讲，但是他不佩服的，那你做的事情很公义很公平，他里面就觉得哦这个人对。你知道我们到那边去难免他们有时候衣服也没得穿，刚刚开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这个募集衣服来，有没有，我们要发衣服的时候啊，哇，想到一个公平的方法，是村民他们都佩服，其他不是说老师我们信耶稣先发，不然我们不是白信耶稣了，大家了解吗？我说不是，这个衣服来是帮助大家的，不是这样吗？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一样，上帝爱我们也没有分嘛。哇，刚刚开始第一次大家抽签啊，抽签，哇，先拿衣服晚拿衣服都要有意见的。我们抽签是抽两回才公平，这个一个是在衣服上别一个号码，这个签，那抽到七号就对七号的那个签。去拿衣服，那么谁先抽呢？还有问题哦，所以还第一个签是抽一个签是你是第几号，你就第几号来抽拿衣服的钱，这样大家不觉得公平了吗？不是这样吗？就你只要做的公平，上帝有一个公平的心，在造人的时候都有的，你做的是公平，人家就佩服啊。你做的不公平，那么信耶稣人先，对不对？挑完了以后，变成不信耶稣在后，你这个人家就不佩服了，不是这样吗？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慢慢就，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的感动，愿意效法像主一样，慢慢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记得传今天很多人，我常常这样讲，什么叫堕落？把从做见证成为讲福音的内容，这就是堕落。圣经里从来说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有没有？耶稣是要我们去见证他嘛，耶稣是要我们去见证耶稣嘛。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要去学福音的内容，去跟他讲福音内容啊，别人也看不见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到最后到底懂了没懂，要不要信，不要，那变成这样。但是你真正让耶稣的爱给他内心深处有点碰触了，有一天他自己去经历上帝的大能了，他有心寻求主了，他就会寻见了。我从来不觉得是因为我讲什么让他信了，我总觉得是我讲什么让他有心去寻求主了，主就让他寻见了，这才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地方哇，看到很多人生命的改变，哇，时间过了嘛，你们已经八点半了，怎么时间那么快？好，再加两个见证是真实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有意思。我记得第一次，1982年第一次我们上山，我也上山了，七月那个时候，泰国人村头村尾直升机来落老兵，收藏我们这个村子，因为有人去告密，说我们这个村子有毒品，他们。没有通知情况之下来查我们村子，等到他们一降落怎么样啊？哦，风声有了，对不对？哎呀，我们这个医官弟兄啊，拉了一匹马，把他最贵重的钱财什么东西偷了一匹小马，他就自己偷偷就溜走了。他回来我们大家就笑，医官，你看患难见真情，你怎么一个人跑呢？老婆也不管，小孩也不管，万一这些泰国老兵来乱做，那太太死了怎么办？太太死了，这有什么难嘛？再娶一个嘛，小孩死了什么？不再生一个嘛？他是这样的人呢。以后他信主了，他是村子里面很少数几个自己读懂圣经的人。他后来读到圣经说：“当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说：“人家曾经都信耶稣就是卖祖宗的，不是啊？圣经明明讲要我们孝敬父母嘛，人家乱讲。”那他慢慢开始来悟道，信了耶稣。信了耶稣2年以后， 我们村子又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昆山那时候要来烧我们这个寨子，泰国的情报单位就来跟我们讲说，昆山现在已经上面有六十老兵下来要来烧你们的寨子，干天的那个时候了，就要来烧我们这个寨子，村民统统是茅草屋，只有礼拜堂是羊铁片。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说，假如你们担心这个茅草屋隔壁邻居茅草屋着火了烧了，风一吹你们都会着，你们带点，好好带点你们的细软的东西到礼拜堂来，礼拜堂不会着火，因为它是羊铁皮的房子。很多弟兄姊妹就到礼拜堂来，说完后来发现什么？发现医官也带着他的太太孩子来礼拜堂来，老师我把我的太太跟小孩交给你们好，家里总是要有人看家，我会去看家，完全不一样。今天很稀奇，我们信耶稣信了个半天还是一样，为什么一样呢？我们信到的是耶稣道理，不是信到耶稣本身了。你信，你真正信到耶稣，你会改变。所以我常常这样讲，举例讲，3年前，你先生的一个什么行为让你生气？举例哈。三年前，你先生一个什么行为会让你很生气？3年后，他这个行为又出来，你还照样生气。你这3年来礼拜堂一切的追求跟生命成长无关，你了解吗？就没有碰到神，只有神可以叫我们生长。没有碰到神的部分，我们生命不成长，你的反应完全一样。这个东西最最现实，你要说。不要去跟王老师做，跟王老师一做，跟用弟弟他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一天到晚研究了半天。假如研究对我们有益处，研究的是遇到主了，主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了，不得了。我们会改变，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会不一样。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到底得着的是耶稣他自己，我们还是得着别人讲的耶稣的道理？耶稣的道理不能让我们，耶稣的道理，我们相信耶稣的道理不会让我们改变的，我们得着主才会真正让我们改变。这两个东西很不一样，很多人没办法分。但是我看见一批没有道理也听不懂秀才碰到兵，他们听到我讲的耶稣，他们真的要。所以我到现在常常跟人家讲的，你怎么要耶稣呢？很简单，你真心，不是为了表演给人家看，让人家以为你很爱主。你真心，你做不到你也厌恶的，你求主嘛。你看耶稣会不会慢慢来改变你，变成这样吗？你请牧师来帮你忙，他能给你力量吗？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生命。所以我是为耶稣做见证人，以后慢慢我也是耶稣的见证，慢慢在我里面慢慢有点耶稣的味道哈、啊。刚开始是还是自己的味道，有慢慢现在到7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不一样。下面讲一个结束了。假如你现在还有不安，你现在还有不喜乐，不要怪环境，不要怪别人，我们一定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调整到平安来了就对了，心态的调整。恨人里面那个愤愤不平啊，特别是跟老婆，特别是跟先生要吵架，那个不平啊，就是他不对，不按照真理行啊、你搞错，只要你不安，是你要调整，只要是我是去喜乐，我要调整，调整到什么呢？调整到那个平安来了就对了，去怪人家干什么？不是这样吗？这你好好去思想。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耶稣只在礼拜堂。耶稣只在礼拜堂就太小了，耶稣哪里得着？你任何有痛苦的时候，你任何有埋怨的时候，你任何有你自己没有力不能胜，但是你又不想这样的时候，你愿意心向着耶稣，你慢慢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谢谢大家。